大的，可以站得高一点，比较容易看见。还要买一个新的这个讲台，啊，那就一步一步啊，把这个崇拜的硬件啊去更新。但是重要的也不是我们的外在的啊那些东西呢，重要的都是我们敬拜的心啊。所以降临期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准备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会跟随世界庆祝圣诞的一个方法，而是跟随圣经跟我们说圣诞是怎么一回事。圣诞节之前呢，一连四个星期呢都是降临期啊，这个是第四周了啊。过去的三周呢，已经相信你们都听了三篇不同的有关世界之光的讲道。那降临期呢，这个传统呢，其实很长很长的历史，差不多1500年呢已经有。降临期呢，它的拉丁文，它原本它开始的时候是拉丁文的，拉丁文的原文呢是 Adventus， 我们英文叫 Advent 啊。可是拉丁文呢叫 Adventus，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呢，教会在降临期里面呢，重点其实不是去怀念过去啊，只是去思想主耶稣2000年前降生的事情。降临期其实更应该我们去思考的，就是主耶稣他的再来之前，我们怎样去准备好我们自己。但是说到圣诞节呢，就所有人都知道是12月25号嘛。但是这个日期是怎么定的呢？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地方，就是说耶稣是哪一天出生的。甚至乎呢，你在哪一个季节，都只有很间接的暗示一下而已。所以呢，其实要知道主耶稣真正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呢，我们只可以凭猜测而已。那后来教会怎么会采纳12月25号？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日呢？传统我觉得最为人接受的解释是这个，就是古罗马帝国呢还没有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之前，12月25号呢其实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来了。那就是这个节日呢，这是他们的太阳神日，太阳神是罗马一个很主要的神。他们定12月25号为太阳神日呢，是因为按他们的历法，每年12月25号呢是全年日头最短，阳光最小的一天。在这一天以后呢，每天的日光的时间就会慢慢的增加，每一天的增加意味着呢太阳神重新得胜，光明胜过黑暗。但是呢，罗马的那个天象的专家就不及我们中国的专家那么准确了，因为全年日头最短的阳光最小的日子不是12月25号，而是哪一号？
22号，
有时候是21的哈，21、22号就是我们的冬至嘛，就是下个星期四嘛，那是全年阳光最小的。所以如果罗马历法计算的准确一点呢，那太阳神日或者是后来的圣诞节呢，其实是应该跟我们的冬至同一天的。后来呢，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嘛，那一定要找一个的日期呢去庆祝和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嘛。 那他们呢就最后选择了12月25号，他们将它从太阳神日改变成为圣诞节。啊，一来呢，信奉了耶稣之后就不应该有其他的偶像，那所以就不应该再有太阳神日。二来就是这个的节日就是去信主，光明胜过黑暗嘛，所以用在主耶稣 的身上呢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说他就是世界的光。所以今年呢，我们教会的降临期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世界之光。我们不只是要明白耶稣他是世界之光的意思，我们更加的就是要在主耶稣来之前，再来之前，我们好好承担作为光明之子和女啊子女呢啊的责任。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就是刚才啊已经跟大家读了啊这三篇的啊短短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啊这三段的经文呢，在不同的章节，但是他们非常的相似的，他们都是说我们要珍惜有光的时候，我们要用有光的时候，趁着有光的时候去做一些东西。那约翰对耶稣的降生最常用的比喻就是说光来到世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呢，这是刚才读已经读过的经文了啊，这里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呢，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就是人的光。但是这一节之后，约翰他跟着的说了，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你看不到呢，因为是黑暗嘛。约翰一开始的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呢，就用了光来形容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光是人类生存最不可缺乏的东西，光不单只可以照明，也可以提供热能，光也只有光可以令到植物将二氧化氮变成了氧气，令到我们可以呼吸。没有光，所有人都会死。耶稣就是光，如果他没有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活不成。约翰虽然他不断用光来比喻耶稣，但是耶稣他自己说自己是光呢，却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里面。那这个情况其实上个星期之前进传道已经介绍了一点点，我今天详细的讲一点。就是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里面呢，他有两次就是在群众面前他说自己是世界的光。第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九章第五节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是同一个的时间里面的，但是呢，耶稣在他首两次直接称呼自己是光的时候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的。耶稣在讲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在祝棚节的时候啊，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呢最后的一次祝棚节。祝棚节是一连八天的信主的，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外园里面呢，我给你看看这个啊，这就是圣殿的模型呢啊，这就是外园啊，这个是可以也称为妇女的院啊。为什么呢？妇女的院呢，不是 只是女性可以进去啊，是男女都可以进去的。因为呢，在这里面呢，是内院呢，就是只有男人可以去啊。那在这个外院里面呢，每一个晚上，住棚节八天，每一个晚上都有一个很盛大的仪式啊，是很热闹的，很高兴的。这个仪式呢叫做光明典礼啊，好像这个图呢，这个图就是表达这个光明典礼是怎么一回事啊。在这个典礼里面呢，在圣殿的外园里面啊，有四支很巨型的、很大的油灯点起的，就是每一个角落里面呢都有四支很大的油灯，估计呢每一支的油灯有七层流这么高的啊，很高很高。然后每一晚呢，每支油灯它要点燃的橄榄油啊，有15磅啊，非常多的每一支。那这幅图呢是当时的情况呢，其实当时呢在外面是没有这么多灯的啊，所以是非常，这个外缘是非常非常的明亮。那为什么在朱旁节里面八天八个晚上里面每一晚都有这个光明典礼呢？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灯嘛，没有照明的嘛，那在夜晚在旷野里面非常的黑，你真的要去洗手间，你随时走进了其他人的帐篷里面啊，非常不好意思。还有就是在旷野夜晚呢，有野兽的出没，夜晚呢，很多野兽出来就找寻食物啊。那野兽的夜视能力比人是强很多的，所以如果夜晚在旷野没有灯、没有照明，我们很容易成为野兽的夜哨的。那所以呢，为了让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夜晚里面可以有照明，可以知道行走的方向，可以得到保障，神每一个晚上降下了什么？火柱，对，成为他们在黑暗里面的光明。所以朱棚节是纪念在旷野的时间嘛，朱棚节里面每一晚每个晚上光明的典礼，就是要纪念在旷野时期火柱啊，代表神的同在。后来呢，当以色列人完成了旷野的漂流，进入了应许地以后，神的火柱就完成了历史的任务和停止了。但是到后来，以色列人每一次走进了一些很黑暗的情况里面呢，他们都会回想，就是耶和华的火柱怎么去照亮他们，耶和华的光临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就知道方向，他们就有保障。好像以赛亚先知，他呢有一个的预言怎么说？他说呢，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你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这一句就是朱棚节里面光明典礼每一天一定要读的经文。所以光明节里面呢，不单只是要回顾过去神的火柱，更加就要期待神的光要再一次来临。而耶稣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在这个刚才在这一个的 oops 啊，这一个的场景底下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就是站在中间的这个场地，他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第二个晚上他又走到同一个地方，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 都是这两句，但两个晚上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都是住棚节里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旧约里面在旷野降下火柱的神，也他也是以色列文期待的光，这是人需要的方向和保障。但是人呢，往往都是这么的有问题，我们情愿要一堆火却不要神的儿子。在圣殿光明典礼里面，人可以 围住这一堆火欢天喜地，但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经文说，他说世人因自己是行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在黑暗。我们会不会跟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是沉醉于我们自己喜欢的节日上面？我们过圣诞节，我们有多想是跟耶稣作为世界之光有关系？我们会不会喜欢圣诞节的气氛比喜欢圣诞节的本质更多呢？我们会不会重视圣诞节给我们的欢乐比圣诞节给我们的责任更多呢？我们除了每一个星期日啊，来到教会崇拜之外，我们过的是一个爱光的圣诞节，或者是一个爱黑暗的圣诞节呢？耶稣是世界之光，带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光是一个很特别的物理的现象，光的存在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事情事物的本善。我们知道太阳啊，我们怎么知道太阳在发光呢？我们知道太阳正在发光，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眼前的东西。我们知道太阳在发光，因为我们看到草是绿色的，玫瑰是红色的。光是让我们知道其他的事情。耶稣是世界之光，他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至少有三方面。首先，耶稣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是光，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好像他自己说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耶稣自己都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光呢，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啊。电磁波呢，普遍呢是看不见的啊。这个是电磁波的波谱啊，啊，这是电磁波的波谱啊，里面包括很多不同的电磁波的，有什么呢？有什么伽马射线，有 X 光，我们比较熟悉的 X-ray X 光，还有紫外光，有红外线啊，有微波。有无线电波，还有李波在整个电磁波的波谱里面呢，人可以看见的，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就只有中间小小的一部分，那就是叫做可见光，或者是我们普遍称为的光。光啊，七种的颜色的啊，光是叫我们看见电磁波是怎么样。没有人能看见电磁波，只有光将它表明出来。人看见了光，就看见了本来看不见的电磁波。耶稣就用这么一个的比喻，去代表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神，但是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都只是神的一部分啊，不是整个的光谱，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这小部分 已经足够我们靠着他去存活。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父神是一个怎么怜悯我们的神啊！原来父神是怎么爱我们的，原来父神是一个选择拯救而不是选择刑罚我们的神，原来父神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的神来的。除了让我们看见知道父神之外呢，耶稣呢，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更加的去认识我们自己。没有耶稣呢，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好的，以为我们自己是义人呢。透过耶稣，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好的人，一个义人究竟可以好的怎么样，可以义到怎么样。他不单只可以为人死，他也可以为出卖他、背叛他、忘恩负义的去替他们代死。他是神的本质，他降生在马槽里，脆弱到无助到一个地步呢，他小时候自己尿尿啊也没办法自己去处理了。他是众人的救主，但是却帮门徒洗脚。他不是要被服侍，却要服侍的。在他这个 完全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到我们堕落了堕下，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的本相是怎么样。治病的第一步要断症了，基督的光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需要的不是要自我满足啊，不是自以为意，而是要被拯救。那第三个就是耶稣，透过耶稣是世界之光，我们更认识就是怎么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耶稣的生活是完全符合人被造的献祭的。耶稣的生活让人知道有一种存活叫做丰盛，它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跟朋友相处，甚至应该怎么去跟仇敌相处。他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克制肉体上的邪情私欲，他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治理我们的愤怒、我们的苦毒、我们的仇恨。他教我们怎么去爱的一个人伴，他也是教我们怎么去祈祷、怎么去行公义、好怜悯的榜样。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么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光来到世界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和认识怎么去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光带给我们的除了好处之外，光还是对人有要求的啊。这一个要求呢，可以分三方面来说。光给我们第一个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去工作。在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呢，之前呢他其实是怎么说的，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说的是光对人呢，尤其是已经选择了跟随光的人呢，有一个要求。因为主耶稣用了必须这个字，主耶稣说因为有光的缘故，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这句话呢其实讲得很特别，整句说话里面呢，被差遣的是谁？谁被差遣呢？耶稣是吗？只有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呢被差遣的。但是耶稣不是说差遣他啊，天父差遣他，然后他不是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我就不能做工了。他不是这么说。耶稣说被差遣的是他， 但是做工的是谁？我们，那是我们哦，他的门徒啊。耶稣说的就是我们信他的人，接受光的人啊，他被差遣，但是做工的是我们。那我们说公平吗？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信耶稣的不是有好处就拿，有责任就退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耶稣说凡属于他的我们都有份啊，非常好，包括永生啊，神的儿女的名分，包括了永恒里面的尊贵的身份。但是呢，属于耶稣的不单只是好处，还有是他被差遣的责任，也属于他的啊，属于他的也是属于我们。所以神差遣耶稣，那是做工的不只是耶稣，还包括我们。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是另外两个字，就是趁着。趁着的意思是把握机会。在下个星期是 Boxing Day， 那我们就非常明白趁着是什么意思，是吧？大减价啊，我们去排队，我们去买东西啊，趁着啊有 discount 啊有折扣的时候，我们去买东西。耶稣说，我们必须不单只是要做天父的工，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趁着时机的时候去做。做工是一个行动，趁着是一个心态，是一种迫切感。你工作的行动不一定讨神喜悦的，你工作的行，你做工的行动是否讨神的喜悦呢？要看看你有没有一种抓紧机会的心态的迫切感。神要我们做工，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做才去做，也不是我们喜欢做什么才去做的，也不是我们做了一丁点就觉得我们自己忠心耿耿啊。讨神喜悦的做工是一种要趁着把握机会的做工。耶稣说白日会过的，黑夜将到，意思就是说神为神做工的机会不是永远存在给我们的。这里不单单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的寿命有多长，这里还说我们有没有浪费了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好去做神的工。那要带人信主，就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去做了。要侍奉神，趁着你有健康，你有身体有力量的时候去做了，而不要把你的健康你的力量用在其他地方，用完之后啊，自己体弱多病的时候才说神我完全献上了。要学神的话语，趁着有人可以教你的时候就要去学了。趁我们有小组的组长啊，趁我们有主日学的老师的时候去学了。趁着你们有工作有收入，就把握做金钱奉献的时候，不要等到真的剩下两个铜钱的时候才去奉献一个，到时候我们舍不得。我刚刚放了两个星期的假期啊，我去了香港啊，去探望啊一些的啊亲人呢。其中一个目的，我放假去香港就是要探望我母亲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几十年的朋友。我跟他的女儿都是从小到大就认识了。那他的这个朋友呢，患了癌症啊，非常严重的，医生说可能三四个月的寿命而已。那我回到香港就打算去探望他，但是我回到香港的第一天的晚上，他就心脏病发， 啊。那第二天的时候呢，啊，他住了一个手术呢，啊，然后在还没有过这个危险期的时候呢，他心脏停了。那医生呢就要用这个电压的这个帮他复苏过来了。那感谢神，他复苏过来。那他女儿告诉我，他女儿是基督徒啊，我就跟他说，因为当天我没办法去看他，我要第二天才可以去。但是我不知道他第二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跟他女儿说，你要把握机会，如果今天晚上他醒过来，他可以跟你说话，你要带他信耶稣，你要把福音传给他。那当天晚上呢，他的女儿鼓起勇气跟妈妈传福音，那妈妈接受了。啊，那我在 WhatsApp 也给他几个的问题，就是觉知的问题，他都说我愿意，我愿意。那第二天我在探望他的时候呢，他也在跟我重申他是已经接受了耶稣，我感谢神。但是就是这个把握机会，其实这个机会可以没的，因为他心脏停了。那如果没办法复苏过来，那这个分别是永恒的分别。如果这个是你的亲人，你会怎么想？啊，当然我感谢神还有机会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复苏过来的。趁着他们有气息的时候向他传福音。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啊，差耶稣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除了工作之外呢，光来到世界第二个的要求，就是要我们走正确的方向。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呢，耶稣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那这个平均来说，我们现在冬天就没有了。平均有十二个小时，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了世上的光；若在黑夜的走路，就一定会跌倒了，因为没有光。这句话呢，跟刚才的有一点相似，就是要把握有光的时候去做一点的东西。刚才说的是把握有光的时候去做天父的工作，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趁着有光的时候去走路。耶稣这一句呢是一个比喻，走路在比喻里面往往呢就是说我们做人处事的生活的方向。有光就看得到正确的方向去走，没有光就碰碰跌跌的走不到正确的方向。耶稣在这里要求的就是我们要跟着光去走。那圣经里面呢，他说我们要跟着光去走，最为人熟悉的就是诗篇119:105啊，这里说呢，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光来到世界，他要求我们属于光明的人按着神的话去生活。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太熟悉圣经，而你又不介意自己对圣经不熟悉，那你就是圣经说的在黑暗里面碰碰跌跌的生活了。不要这么生活啊。好了，最后光来到世界的要求，就是约翰福音12的里面讲的，就是你们应当也是趁着有光信从者光，使你们成为光明的子女。约翰福音不断要我们趁着有光的时候做一点东西啊。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趁着有光的时候做天父的工作。第二个要求就是说，我们有光的时候要走正确的路。第三个要求是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要做光明之子。 那是耶稣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的重点，不单单是我们要做好事啊，我们要什么行善避恶的这么简单。耶稣在这里讲的不重点不是行为，重点是关系。留意耶稣没有说我们 要做光明的器皿，耶稣甚至不是说我们要做光明的人，他说我们要做的是光明之子，光明的子女，要做器皿，要做一个人是靠创造，要做子女呢就是要他圣我们出来。当然这个圣我们说的是重生，是由圣灵而生的圣生命，新生命，新的关系。创造跟生产最主要的分别就是最后这个成品在本质上的分别的关系。举例，一个创造汽车的人，他创造一辆的汽车，但是这一辆的汽车呢，在本质上跟创造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汽车他造的汽车可以反映创造的人一些的特质啊，他的美学啦，他的创造力啦等等。但是说到底，车就是车，人是人。但是当这个创造车的人他自己生了一个小朋友呢，这个小朋友却在本质上跟这个夫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小朋友可以从爸爸身上学习，可以越来越像这个夫妻，但是车就不能越来越像创造他的人。约翰怎么说呢？就是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光明之子就是神的儿女，光耀我们的要求就是重视这个神恩赐的关系，就是要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成长。我们不单只是一个创造物，一个汽车没办法越来越成长，长成他创造 的模像，但是他子女却可以。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所谓的黑暗不但只是行恶，而是不理会这一份跟神的关系，不在这一份关系底下去让神改变我们自己，以为生命应该是自己做主的，将神放在我们生命以外的人，那都是活在黑暗。光明之子不是单单说我们要行善这么简单，而是说我们要不断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去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要为神做工，但是神却不是我们一个老板。我们要读圣经，走在光明的路上，但是神不但只是我们一个老师。我们要做光明之子，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圣诞节给我们的就是这一份关系，还有就是这一份关系带来的责任。记得我开头的时候我说圣诞节取代了太阳神节嘛。原文拉丁文太阳神的名字呢，我告诉你啊，太阳神的名字呢叫做，哦，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叫做 Sol Invictus， 这个是拉丁文。英文呢叫做 The Unconquerable Sun，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太阳，这是太阳神的名字。但是呢，这个太阳神日改成了圣诞节吗？那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改一改，只是改一个英文的字母就可以代表基督了。 敢哪一个？
啊 ，the unconquerable
son， 这是儿子嘛？这个是不能被战胜的儿子，那就是基督。那我们属基督的，我们现在变成了 the unconquerable sons and daughters， 不能被战胜的子女，这是我们光明之子。所以呢，在圣诞节啊，我希望我们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做应该做的东西，做主的工，走在光明的路上，重视跟神的关系，做光明的子女。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感受到你给我们的恩典，同时也了解你给我们的责任。我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忠心于你，以致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去追求我们的快乐，而且是去追求对神你委身，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以致我们趁着有光的时候，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大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感谢黄牧师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美好的信息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主耶稣是光，我们要做光明之子。